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瑟哥哥。好，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萨瑟哥哥和姐姐们的故事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故事天地吧。
孙漂流记第八章，未完成的环岛航行。由于我来到岛上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从船上带来的东西不是用完了就是差不多要用完了。我的衣服开始破旧不堪了，不过我还是从船上带回来的衣服中找到了三件衬衫和几件水手服。我的背心都穿破了，我就用水手服加上其他布料做了几件背心，虽然手艺很差，但总是还可以穿一阵子。这里经常下雨，有时不得不出去。为了防雨，我用打死野兽后保存起来的兽皮做了一顶帽子，接着我又做了一套衣服，包括一件背心、一条短裤，还有一顶帽子。这些都做得比较宽大，因为我是用来挡热而不是用来驱寒的。而且这些兽皮衣服都是毛朝外，即使碰到了雨也不至于把身体淋湿。后来我又花了不少时间，经过不断的改进，为自己做了一把皮伞，伞的皮毛向外，既能遮阳又能防雨，能撑得开也能收得拢。这个天气炎热又常下雨的地方太需要这一把伞了。现在每逢出门，我的打扮就变成了这样，头戴一顶又高又大的山羊皮帽，身穿一件山羊皮外衣，衣襟一直垂到大腿上，下面穿一条长到小腿的羊皮短裤，把一双像短靴那样的东西套在脚上。我腰间束了一条羊皮带， 袋子两边有两个环，一边挂一把小锯，一边挂一把斧子。肩上斜挎一条皮带，上面挂着两个山羊口袋，一个装火药，一个装子弹。背上背着筐，肩上扛着枪，撑着一把又大又笨的山羊皮伞。我的脸晒得黑红，留着满脸的胡子，要是有人见了我，准会吓一跳。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在准备着另一件事情，那就是要造一条船。因为自从我在岛上的一端看到陆地后，总想到那里去的念头。我希望找有人居住的地方，那就有可能摆脱这种孤独的生活了。到对岸去就要有条船，我先想起了我们乘过的那只救生艇。我到海边看过，它还在原来的地方躺着，但已经被风浪打得底朝天了，搁在一个很高的沙石堆上，我无法把它翻转过来并推下水去，所以我只能放弃它。于是我决定造一条独木舟。我总共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来造独木舟。我在山上砍倒了一棵大杉树，砍去了树冠和树枝，把它做成船形，又用锤子和凿子一点一点地把它凿空，做成了一条很不错的独木舟。它又大又长，足可以装得下26个人，可以装下我所有东西。但是我却没有想到，我无法使它下水，因为我发现这条独木舟距离海边有100米左右，而且它是放在一个向上斜的山坡上，想要把它运下去，除非从那里开出一条通往海上的小运河。我计算了一下，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来做，至少要10年或12年才能完工。我无可奈何，只能放弃，半年的劳动全都白干了。这件事使我非常伤心，也给了我很大的教训。从此，我做每件事都要经过仔细的考虑，计划好了才能做。在以后的2年里，我又造了一只体积比较小的独木舟。这次我接受了教训，先选好了地点才开工。船造好后，我又挖了一条2米宽1米多深的小运河，这样就能把独木舟放到几百米以外的小河里去了。不过这只小船实在太小了，靠它绝不能通过60公里宽的海面到对面的大陆上去，所以我只好取消原先打算渡海的念头。可是现在既然有了一只小船，我就产生了坐船绕岛环形一周的新计划。我曾经在陆地上从岛的这边走到那边，现在我想乘小船围着小岛航行一周，看看沿海的其他部分。为了这次航行，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在船上安装了一根小桅杆，还做了一面帆，然后在海上试航了一次，觉得它走得很好。我又在船的两头做了一些小抽屉，用来放粮食和弹药，还在船舷里面挖了一个很长的槽来放枪支，并做了一个盖子盖上，以防枪支受潮。我把大皮伞放在了船尾的木台上，就变成了遮太阳的大凉棚。起初我只是坐小船在小河附近的海面转转，从不走远。可是到了后来，我觉得小船很好使，又急于想要看看我这小王国的边界，于是决定按原计划绕岛航行一周。我在船上准备好了衣服、粮食。在上岛后的第6年，我开始了首次航岛旅行。这次航行花费的时间比我预期要长得多。当我航行到岛的东面时，我遇到了一大片礁石， 它们有的露出水面，有的藏在水下，一直向海延伸出去，差不多有2海里远。我不得不把小船划得更远些，好绕过这些礁石。为了弄清我究竟要往海里走多远，我决定上岸去看一看。我爬上一座小山，向海上望去，看见一股很强的激流在这个地方向东流去。如果我把船划出去，很可能会被冲到深海里，很难再回来。在离海岸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岛的另一边也有一股急流，海岸近处有一股回流，要是被它卷进去，那就再也别想回来了。我很庆幸我没有把船划出去。我在这里停留了2天，因为这2天的天气十分的差。到了第3天早晨，风平浪静，于是我继续前进。谁知我刚划到那个地角，突然遇到一股急流，马上被冲出了很远。我拼命地划桨想摆脱它，可毫无用处。我努力挣扎，一直划到筋疲力尽，却无济于事。眼看着小船被冲进了茫茫大海，我觉得自己要完了。幸运的是，小船被冲进离海岛有2海里开外时，正值天过中午，一股微风从偏东的方向吹来，而且越刮越大。我急忙竖起了帆，才避开了那股急流。到了下午，我终于上了岸。我双脚踏上这坚实的土地后，心里才感到十分踏实。回到家，我回味起这次冒险的过程，仍然心有余悸，所以我决定放弃继续乘船去环岛的念头，还是乖乖的在我的地方好好生活下去吧。《鲁滨孙漂流记》第8章：未完成的环岛航行。由于我来到岛上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从船上带来的东西。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萨瑟哥哥讲楚汉的时间了。记得上次呢，我们讲到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已经成功的把章邯逼到了废丘城中固守待援。这个时候的章邯啊，已经没有意气风发了，只剩固守待援。章邯这个时候简直是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呐，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如此悲惨的结局。首先他打败了项羽，差点打败了项羽，但是呢又要向项羽投降，因为秦朝已经灭亡了。这个时候他居然要被一介布衣出身的刘邦逼入了绝境。刘邦、韩信在章邯的眼里不过是一群鼠辈，但是章邯却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被这群鼠辈所败。这个时候在废丘城中的章邯呢，士气也低落到了极点，整个一个人消消沉沉的，一直在等待命运的决断。但是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尤其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刘邦率领大军倾巢而出，出南郑京汉中直逼渭水，瞬间收复了一半以上的秦朝的故地。章邯和弟弟章平啊，已经被韩信围在了城中，现在他就算是插上翅膀啊，也再也飞不出去了。韩信不愧是兵家奇才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利用了章邯轻敌的心理，瞬间把章邯逼入了万劫不复的绝境。这个时候韩信已经在非常仔细的琢磨，他希望章邯投降，因为他觉得章邯是可用之才，但是他心里深深的明白章邯是不会投降的。于是啊，在大战前夕，章邯打开城门，放出了城中所有的百姓。这个时候韩信也没有办法，韩信只得说传令，传樊哙将军在渭水上游筑坝，这几天一定会下大雨的，等雨势最大的时候呢，就积攒了很多的水，等雨势稍弱就掘地放水，这简直是要水淹七军呐。韩信这个时候是于心不忍，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于是大雨连着下了几天呢，这个老天爷啊，恨不得都在为章邯在哭啊，就说章邯呢，你这辈子这命运对你确实不太公平啊。下雨啊，非常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个铠甲，它是用皮子做的，这个铠甲呀、铁甲呀，它会用皮子做的这个铠甲会烂，用皮子做的这个用那个铁做的这个铁甲呀会锈。刀剑那会儿都是青铜器啊，青铜它也会锈嘛，刀一锈它这个就不锋利了，所以它砍不了人了。这个剑一锈它也射不中了，因为这个箭头就会被腐蚀掉。所以呢，章邯全军已经是陷入绝境，就已经是没法战斗了。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大半夜的，韩信叫人放水，于是汉军掘开堤坝，洪水冲入了城中。这个时候满城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啊，很多人呢都在水中挣扎呼号。这个时候这洪水惊醒了睡梦当中的章邯，章邯身披铠甲，拔出宝剑，看了满城的喊救命的声音呢，章邯绝望了。第二天天已经放亮了，城中已经没有几个士兵能战斗了，可能身边就只剩了2000亲兵2000禁卫军呢。可怜一代雍王章邯呢，身边最后就剩这2000个人和他共赴黄泉了。章邯打开雍王府的大门，身披全身甲胄，一身铠甲乌黑，剑中宝剑锃亮。这个时候章邯已经知道抉择的时刻到了。章邯他心里，章邯这个人并不坏， 但是可惜他生错了时候，可惜他跟错了人呐。于是章邯就带领着2000多人马上城据守。这个时候汉军呢，韩信所率领汉军也不攻城了，在城外啊，让弓箭手万箭齐发，瞬间这2000多禁卫军被射死了大半。章邯呢，仍然是站在城头督战，就算汉军已经涌上来了，章邯仍然是拿着刀，就算剩了他最后一个人，章邯也是英勇的浴血奋战。到最后，章邯全身呢已经被弓箭手射得千疮百孔，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章邯仍然没有退缩半寸。一代名将章邯就此陨落在了历史的潮河中，历史的潮流中，太恐怖了。其实这对于两边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两边没有谁正义谁邪恶，这两边都是为了项羽啊，一个恨项羽，一个帮项羽，都是为了自己的大业而战。所以呢，不管是章邯也好，刘邦也好，他们所做出的抉择都是迫不得已的。于是韩信就这样占领了整个秦朝的故地。这个时候项羽在干嘛呢？项羽在都城彭城啊享受呢。项羽啊，他这个已经是衣锦还乡了嘛，是吧？但这个时候项羽他再也坐不住了，为啥呢？突然呢，有校尉来报，刘邦呢已经打败了章邯。这时候项羽一拍桌子，不可能，刘邦不可能打败章邯，章邯是个多厉害的角色呀，他刘邦。话音还未落呢，范增进来了。羽将军呐，刘邦完全有可能打败章邯。这亚父，为什么？为什么呀？哎呀，羽将军，这一点你还想不明白吗？啊，刘邦身边有萧何、张良，再加上这个初出茅庐但是英雄非凡的韩信，他章邯不是对手啊。而且章邯这个心里根本已经无心抵抗了，他只是为自己找到一个不错结局罢了。项羽心中一想，亚父言之有理啊。这个时候第二个人呀也报进来，就说道，禀霸王，齐国的这个田荣叛变了。什么？项羽一听说一拍桌子，这什么事儿？这田荣叛变了齐国。项羽说，哎，我以为齐国那帮人除了会舞文弄墨也不会啥别的呀，那齐国怎么也叛变了呢？啊。于是范增就说，哎呀，羽将军呐，田荣那是什么人呐？啊，田荣这样的人也配让您这个如此大动肝火吗？我们目前的最主要精力是要消灭刘邦啊。这个时候项羽就说了，哎呀，亚父言之有理呀。紧接着第三个人校尉，第三个校尉又禀报进来了，禀霸王，钟离昧将军在齐国大败。什么？项羽这个时候已经是怒发冲冠，再也忍不了了。于是项羽下令立刻点兵出发，拿他的盔甲兵器出兵齐国。这时候范增就说，不可呀，不可呀，羽将军，万万不可呀，刘邦是心腹大患，齐国不过是借选小吉，羽将军您三思啊。于是项羽这时候再也听不进去任何劝谏了，就说道，亚父，你留守彭城，季布你协助相国，其余人跟我兵发齐国，我这次不踏平齐地誓不还都。于是一代霸王项羽就开进了齐国，率领了大军呢。但是他万万没想到齐国呀就跟这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啊，让他深陷泥潭。这个时候啊，项羽这他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攻打齐国，因为刘邦可比齐国要强大很多倍啊。但是刘邦非常幸运，因为在项羽出征齐国的时候，他和汉军得到了喘息之机，刘邦呢是可以稍微的休整一下自己的兵马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韩信却非常的担心，因为韩信啊担心项羽一旦打败齐国，就会调转矛头直扎秦地。秦地就是章邯驻守的这个秦朝的故地。哎呀，韩信呢也是每天闷闷不乐。他想的呢是，如果刘邦能牵制住项羽的主力，韩信他就可以率军去灭了其他这些什么魏啊赵啊这些诸侯国。但是韩信他不敢这么想，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能让刘邦，刘邦是他的君王，刘邦是他主子呀，他让刘邦，他让这个主子当诱饵，自己这个身为一个臣下去攻打别人，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吗？你不能让这个自己的主人身陷险地呀。于是韩信心里呢很矛盾，他知道如果呀他把这话告诉刘邦，得大将军肯定干不成了。为啥？因为你不忠诚啊。这臣下最忠诚应该是他自己，是吧？跟项羽拼了，这才是忠诚，是不是？但是啊，韩信呢这个时候就去找张良。张良呢大家都知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张良却觉得这个计策不错，于是韩信、张良、萧何一起向刘邦建议。但刘邦心里犯嘀咕，刘邦就说了，就说，我说韩大将军，韩大将军，你知道是谁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的吗？是姑，是本王。你竟然敢让本王去顶住项羽，你是不是疯了啊？项羽咱们谁打得过呀？啊，这韩信，你打得过项羽吗？韩信说，哎，臣下打不过呀。这谁？卢绾，你打得过项羽吗？这臣也打不过。樊哙，你打得过项羽吗？主公，你这话说的啊，我这打不过呀。周勃，你呢？我更打不过了。曹参啊，曹参，你就管军纪就行了。曹参，你这管军纪吧，你更打不过，是不是？你更打过项羽了。曹参，你这，哎，刘邦这个时候已经是气急败坏了。就说哪有这么个馊主意啊，你让我刘邦，你让我跟这儿顶住项羽，像什么呢？这个时候张良一句话就说，张良就说了，如果主公能在此牵住项羽一年到一年半，韩大将军就有把握与主公是东西夹击灭掉项羽。这个时候刘邦心中一想，说的有理，但是只能让兵马，只能让韩信带走一半啊，另外一半得跟着我，是吧？我是大王，我这刘邦自己也承认，就是他自己呢没有像张良那么神机妙算，也不像韩信那样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呢分兵之计已成。好了，小朋友们，萨斯哥的故事啊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萨斯哥哥有个问题呢要问问大家。为什么韩信要让刘邦当项羽的诱饵呢？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萨哥哥。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萨萨哥哥希望小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也希望小朋友们带着全新的快乐的心情去迎接下一周的学习和生活。那就让我们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不见不散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